刘玄德三请诸葛亮。徐庶虽然到了曹操那里，却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。刘备决定亲自到隆中去拜访。隆中这个地方山清水秀，风景别致。刘备带着关羽、张飞，一边观赏着周围的景色，一边往前走，不知不觉来到卧龙岗。他跟路边的一个农民打听清楚诸葛亮的住处，就一直走到诸葛亮的庄子跟前。刘备跳下马背，走上前去，轻轻的一敲门，一个童子打开院门，请问先生您找谁呀？刘备恭恭敬敬地说，刘备特来拜见先生。童子看了看刘备，我家先生一清早就出去了。那先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先生踪迹不定，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。那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呢？说不好，有时候三五天，有时十天半个月。刘备感到非常失望。张飞在一边说，
大哥，那既然见不到，我们就回去吧。
刘备想了想，哎，我们还是再等上一会儿吧。关羽走了过来，
大哥，不如暂时回去，以后派人来打听清楚了再来吧。
刘备只好对童子说，如果先生回来了，请转告他刘备来访。这才告别了童子，顺着原路回新野去了。过了些日子，刘备派手下人去打听诸葛亮的消息。手下人报告说，诸葛亮现在正在庄子里。刘备急忙叫人备马，让关羽和张飞一块去。张飞满不在乎的，
哼，一个乡巴佬，何必大哥亲自去啊？派个人把他叫来不就行了？
刘备一听，顿时生气了。
诸葛亮是当代奇才，怎么能随便叫来？
说完，他骑上马朝前走去。
张飞和关羽连忙紧紧的跟在后边。
当时正是冬天，天气非常寒冷，浓云密布。功夫不大，天上就飘起了雪花。张飞一边走一边发着牢骚，
哼，这种天气连仗都没法打，非得大老远的去找一个无用之辈，还不如回新野避避风雪。
刘备已经非常不高兴，
你要是怕冷，那就自己先回去吧。
张飞连忙解释，
大哥，我连死都不怕，难道还怕冷吗？我是担心哥哥白白的费力劳神。
刘备抖了抖身上的雪花，不要再说了，跟着走就是了。张飞再也不敢说话了。三个人来到卧龙岗庄前，下了马。刘备走上前轻轻一敲门，童子走了出来。刘备问，请问先生今天在家吗？童子说，先生正在草堂读书呢。刘备高兴极了，跟着童子来到草堂。这个时候，草堂里有一位少年正在认真的读一本书。刘备上前深深的行了一个礼，上次拜访先生不在，今天特地冒雪前来，能见到先生实在万幸。少年赶紧站起来还礼，将军是刘豫州吧？是要见我家兄长吧？
哦，难道您不是卧龙先生？
啊，我是卧龙先生的弟弟诸葛均，我们兄弟共三人，大哥诸葛瑾现在江东孙权那里当谋士，诸葛亮是我二哥。
那么先生今天在家吗？
昨天他和崔州平一起出外闲游去了。
张飞在一边有点不耐烦了，那先生既然不在，请哥哥走吧。
刘备想了想，只好留下一封信，然后拜别诸葛均往回走去了。
日子过得飞快，转眼又到了春天。刘备打算第三次去拜访诸葛亮，关羽不以为然了。
哥哥，已经亲自拜访了两次，应尽的礼节都做到了，我想那诸葛亮也许是空有虚名，不敢面见您，哥哥何必一定要请他不可呢？
刘备却说，
春秋时期齐桓公要见一个小臣，去了五次才见到，何况我们要见的是一位大贤之人呢？
张飞一听，大大咧咧的说，
那诸葛亮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，称得上大贤吗？这次哥哥就不用去了，我用一根绳子把他一捆不就行了吗？
刘备一听生气了，
住口，你这次就别去了，我和云长去。
张飞只好说，那既然两位哥哥都去，那小弟怎么能不跟着呢？
三个人骑着马又来到了卧龙岗，
在离庄子不远的地方正好碰到了诸葛军。刘备连忙上前行礼，请问您哥哥今天在家吗？
诸葛军笑着回答，哦，我家哥哥昨天傍晚才回来，将军今天可以见到他了。
刘备告别了诸葛军，接着往前走，来到诸葛亮的庄子跟前，刘备下马去敲门，走出来的还是以前的小童，他告诉刘备，先生今天是在家，可正在草堂里睡午觉呢。刘备想了想，那好吧，就不要先通报，我们等上一会儿。刘备就让关羽和张飞在院门外边等着，他自己走进院子，一看诸葛亮果然睡得正香，他就恭恭敬敬的站在台阶下边耐心的等候着。半天过去了，诸葛亮还是没醒，刘备还站在台阶下等着。
张飞顿时生了气，对关羽说，二哥，这诸葛亮也太傲慢了，见我们哥哥在台阶下等着他，他竟然装睡不起，我到屋后放上一把大火，看他起来不起来。
关羽连忙劝住了他。这时候只见诸葛亮翻了个身又睡着了，小童要去通报，刘备一把拦住他，不要惊动了先生。就这样又等了一会儿，诸葛亮才睡醒，他问小童，有客人来吗？小童说，刘将军已经等了好半天了。诸葛亮这才起来，一边说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，一边转进后堂换了身衣服走出草堂。
刘备抬头一看，只见诸葛亮身长有八尺来高，头戴冠巾，身披鹤氅，真有神仙气概一样。
刘备连忙行了个礼，久闻先生大名，两次来访都不能拜见，曾经留下一封书信，不知先生看见没有？
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
两个人寒暄了几句，诸葛亮问起刘备有什么志向。刘备说，
现在汉朝崩溃，群雄四起，奸臣掌管国家大权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刘备虽然才疏学浅，但想深大义于天下，完成统一大业，不过我屡遭失败，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成就，所以希望先生能为刘备出谋划策。
诸葛亮看刘备非常诚恳，也被他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感动了，就把天下的形势和自己的见解说了出来。诸葛亮首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了分析，接着拿出一张地图对刘备说，
将军请看，
这是西川五十四州的地形图，北方的曹操占据的是天时，
南方的孙权占据的是地利，将军可以占据人和，所以将军您要想复兴汉室建成大业，必须先占据荆州和益州，形成一种三足鼎立的局势。将军用这两个地方当作根据地，然后再向四方扩展，谋取中原，这样就需要对内要招揽贤才，加强政治管理，对外要安抚好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，联合孙权打击曹操。刘备听了诸葛亮的这一番话，心里立刻亮堂起来，觉得诸葛亮这个人的确很了不起，不出家门就对天下大事知道的那么清楚，不愧为天下奇才呀。他拱了拱手，苦苦的哀求诸葛亮出山相助。诸葛亮只好笑着说，哈哈哈，如果将军不嫌弃，我愿效犬马之劳。刘备一听高兴极了，急忙让关羽和张飞进来相见。当天晚上，刘备就住在了诸葛亮的家里，又整整的谈了一个通宵。第二天，刘备他们三个人告别了诸葛军，和诸葛亮一起回到了新野。刘备对诸葛亮十分敬重，让他当了军师，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和他商量。从而以后，诸葛亮就忠心耿耿、鞠躬尽瘁的辅佐起了刘备。